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为了那些期盼的世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正法走到了第十四个年头了，回想起来真是磕磕绊绊地走到了今天。虽然酸甜苦辣都有，但我仍然感到无比的幸福，因为我是大法弟子。初得法时，我是一个人在家学法，不知道还有练功点。后来在路上碰到以前的邻居，他拿着一本书说是学法，我才知道还有集体学法和练功。我从那一天起，也就是1996年的阴历六月初一，正式开始修炼。从此我多病的身体很快得到了净化，练功时常常出现一些现象，自己有时也有点莫名其妙。后来接触的同修多了，我就知道跟同修交流，逐渐的修炼的信心也越来越足。休息时就跟同修到广场去弘法练功，一看到挂的大法条幅，我就哭得控制不住，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哭，可就是哭。北方的冬天是很冷的，我领着不到3岁的孩子经常弘法，站在厚厚的雪地上练功。练完功，我发现自己站的地方的雪都化了，一点也不觉得冷。给孩子带点小吃，他也不闹，就在旁边玩。孩子从不感冒，那时的修炼就是感觉很开心。99年720不久，我和同修因到小区发真相传单被举报后，当时就把我俩带到派出所。我虽然一直没有配合警察，不过后来一个警察还是知道了我的一些基本情况，也知道我的孩子自己在家，就对我说，先回去吧，明天上班时来派出所。他们开车把我送到家，当我到家时，不到4岁的孩子已经睡了。到家后我一点困意也没有，一闭眼天幕里就亮亮的。我给警察写了一封弘法信，第二天分局来我所在的学校要带走我。当时我们小领导说，不能让他走啊，这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后来书记、校长、刑警队队长、分局局长、610主任5个人开了会，想让学校拿5000元钱。校长当时就说没有钱给，他们让我写保证书，我就把我为什么练功和对大法的认识写给他们。他们看了说不行，让我重写。一个警察说，都这么晚了，算了吧。就这样我和校长、书记一起回来了。后来领导让我在全校大会谈认识，我借着这个机会讲真相，谈法轮功祛病健身，谈了天安门自焚的真相。会场上几百名老师说什么的都有，有的说某某根本没谈认识，有的说校长没弄过法轮功。这时书记坐不住了，还要让我重新认识。我急了，就去找校长，如果这样我就辞职，我不能违心地说法轮功不好。法轮功把我从满身病的人变成了健康人，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说假话呢？明天我就不来了。校长听了忙说，别别，学校需要你。从那天以后直到现在，学校再也没有为难我。从这件事情中，我也认识到大法弟子的任何时候真的是要把法摆在第一位，一切干扰的东西都会烟消云散。2002年，我搬家到异地，刚到一个新地方，事情多了些，找不到同修，学法跟不上。师父看到我脱离环境后焦急的心，很快让我找到了当地的同修，和同修在一起，很快就回到正法中来了。那时附近没有资料点，我到很远的地方去拿9瓶。和同修配合大量的发真相传单，周围的小区、大商场、摊位都留下了真相资料。 我通过不断的学法，认识到讲真相救人的重大意义。2007年的秋天，我开始面对面讲真相。在面对面讲真相中，不断地去掉人心，不断地领悟法理，我也更珍惜这份难得的修炼机缘。我把这5年多讲真相救度世人的心得与同修交流分享。一，把真善人好埋在学生的心里。作为老师，我总是利用机会给我的学生讲真相。我在上课之前就发正念，请求师父，请师父帮忙，我要利用最有限的时间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机会，告诉学生真善人好，请师父加持我，让每个孩子的生命那面都能听到这个救命的大法真相。有一次，当我进入教室，我就环视一下四周，看看每个学生的面孔，他们真的似乎听懂我的意思，他们的目光中充满了兴奋，一个个的顿时精神起来了。我和学生们也很快就融合到一起了。我先给他们讲关于诚信的故事，突出个真字，我就大大的在黑板上一笔一画的写个真字。我又讲吕洞宾在山上放羊时狼来了，我问学生，你们知道吕洞宾怎么做的吗？学生们有的说吕洞宾跑了，有的说吕洞宾跑羊群后面去了，有的说吕洞宾把狼打死了。我告诉他们，吕洞宾用自己的身体挡护着羊，不让狼吃羊。这时同学们大声说，哇，那狼不就把吕洞宾吃掉了吗？我告诉学生，狼不但没吃吕洞宾，狼自己走了。学生们问，为什么？我说，因为吕洞宾有了不起的大善之心，狼被感动了。善的力量多大呀，能改变狼的恶毒之心，真是不可想象。我又在黑板上大大的写了一个善字，接着我还讲了韩信受辱于胯下的故事，同样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忍字。很明显，大大的真善忍凸显在黑板上。有的学生说，这不是真善忍吗？学生们互相你看看我看看，谁的心里都明白了。我接着讲，做人只要按照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你一定是最棒的。你们说真善忍好不好？这时大家说好。我说，你们把眼睛闭上，在心里默默地记住真善忍好。学生都在用心记，有的还用手数数一遍两遍。我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啊，弟子就是想让他们生命的那面明白，他们就能被救度。睁眼看看学生，个个真是生龙活虎，兴奋得了不得。我对另外空间的邪恶旧势力说，谁也别阻挡世人明真相得救，谁阻挡谁是罪过。我知道是师父帮我们清理了空间场，生命的那面明白了真相。等下次再上课时，学生的纪律超好。凡是听过我的课的学生，我都想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把真善人好的福音告诉他们。我上的课任课，从班主任反馈来的信息都有很高的评价。班主任们还说，操场上的学生说，上课任课时他们都哭了。你又给他们上什么生动的课了？孩子们无论在哪儿看到我，都老远就喊，真善人，老师好。有的给我敬礼，有的给我送糖吃，有的给我画画和折小纸鹤，还有的学生说，老师，您什么时候能再给我们上课啊？我知道学生的一切表现并不是我多么好，而是他们明白的那面在感激大法救了他们啊。我上过课的班级都不留下遗憾，课后我都分组留下他们的联系电话，多数都是父母的电话。我回家后给这些电话分别拨语音真相和发财信，就是尽最大的力量去救人。我在给高年级上课时，我告诉他们真善人好，他们很敏感，就说是法轮功。我就给他们讲上帝三次派人救一个牧师的故事，暗示学生，无论你看到什么保命保平安的方法，是不是上帝通过这种方式救你呢？学生们连连点头。 因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到处能看到，没人提出异议。我曾经办过家教辅导班，凡是来我这里学习的孩子，我几乎都面对面讲真相，学生基本都退队了。我的办公桌上经常有意放不同的真相资料、挂历、单张传单、台历等，学生下课都去看，我也和学生们一起看，还让学生拿家具给家长看看，喜欢就留下。有的学生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写在作业本的空白处，我批作业时，学生赶忙擦掉，我微笑着向他们点点头。作文课上，我围绕真善人和孝顺父母为主题，并配上图片和影视，讲述人应该回归传统的身传文化。孩子们边听边流泪。我要求听完课回家，大家都给家长一个惊喜。后来，家长们纷纷对我说，孩子从你的课堂回到家，变了个人似的，非常懂事，让我太震撼了。是啊，中共宣讲的那一套，表面上是让人做好，但是它的本质就是邪恶的，所以根本就改变不了人。而法轮大法才是真正能使人回归的根本，能让孩子们从内心发生变化，摒弃不好的东西。奇迹般的效果也让家长们看到了传统文化的力量，这期间部分家长也做了三退。暑假间中午休息时，我带学生去广场玩，我把真善人渗透到故事情节中，带学生表演情景剧。我带学生登山，衣兜里放着真相传单。和学生一起走时，趁着学生往前跑时，我就掏出来放在石头上，放到山上的凳子上。回来的路上，学生都能看到，和我们一同登山的人也看我们放的真相资料。当学生把真相资料给我时，大家都坐下来，我就给他们讲大法的真相。学生不明白三退，我就说，我也听说过，有个朋友给我讲三退的事，说戴过红领巾就是跟那个红魔是一伙的。真善人多好啊，可那个红魔不让大家信真善人。你们觉得那个红魔坏不坏呀？大家都认同真善人，也同意退队。帮我做家教的一些大学生，我利用节假日请他们吃饭，临走的时候还给他们带一些吃的，回去给宿舍的同学吃。每年的神韵晚会光盘和挂历我都给他们，也让他们带给宿舍的同学，给他们讲真相，做三退，他们都发自内心的赞同大法好。二，在学校展现大法的美好。在学校，很多人都知道我练法轮功，新换的校长还不知道，我就给他写了一封长长的真相信，亲自送给他。一次开大会，校长对着200多名老师说，班主任老师，你们每人面对40多个学生还管不好，看人家法轮功大师有那么多的人听他的，我真的服气了。大家都惊呆了，以为法轮功平反了呢。有个年轻的男教师，人品特别好，一见到我就给我敬礼，我完全看懂了他的意思，实际就是赞同大法。我后来特意去他家讲真相，做三退，买了水果点心，给他带去明慧全套真相光盘10几本，还有装有明慧广播电台的很多故事的 MP3 播放器。后来我又告诉他，这只是了解大法真相的部分内容，还有真经呢，你想看我就帮你请书。他说好。现在他经常把看的内容讲给学生听。和我要好的有两个同事都有病，看到我十几年医保卡没花一分钱，真是服气了。人就是想求的身体健康，我就利用中午时间教他俩练功，给他们交功带护身符。学校有个老师的丈夫得了脑瘤，我把神韵光盘送给他，还给他绝处逢生看。这个老师说，自从与我接触，他的心态很好，不像以前那样看到有病的丈夫心里没有一丝的活路，太痛苦了。我用一切办法来证实大法的美好，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最能让人感受到大法弟子的形象。如天凉了一点，老师们都加衣服，我一般都比他们要晚半个月穿。 他们会说，你一点不怕凉，体质真好。我说，以前我五一还穿厚衣服呢，风湿最怕冷了，现在好了。大家都不言而喻。中午都睡觉，我从不躺下睡，有时困了就打个盹儿，然后就像充电一样特别精神。我经常利用午休时看书，他们一睡就是一小时，醒后还有时不舒服。吃午饭时我从不剩饭，和我一起吃饭的老师也受到影响，经常说，姐姐，看我也不剩饭了。我告诉他们，惜食就是惜福啊。领导分派我什么活儿，我都乐呵呵地接受，他们很满意。对其他老师，我是一对一的劝退的。至今我还没能完全给同事劝退呢，有的只是发彩信听语音真相了。三，在社会上如意救人。在日常生活中，我所接触的人都是要救度的对象，买菜、上超市、散步、洗澡、理发、乘车、逛商场等等，我都牢记自己是大法弟子，我的使命就是救人。在救人讲真相中，经常是顺着人的执着切入主题。看到卖东西的人，我就说，像您这样做小生意挺好的，自己说了算，公平交易，用自己的良心靠自己的力气挣点钱，真的很开心啊。现在给人打工，黑心老板可多了，拖欠工资，不把人当人看，现在的世道很乱，好人不好当啊。然后我就结合着当前大家关注的社会事件，启发世人思考，为什么善良总是被伤害，一帮信仰真善人的善良民众被迫害。他们说，我知道你说的法轮功，接着就告诉他们真相，很快就散退了。卖菜时我不计较多少，经常给他们节省塑料袋，经常对他们说，给你省个袋用。他们也经常说，像你这样的人太少了。我趁机就告诉他们，我是有信仰的人，信真善人。接着就告诉他们，法轮功弘扬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教人向善，做事为别人着想，以真善人为标准做好人。共产党搞假恶斗，宣传无神论，与天斗，与地斗，赶快退出这个无神论的组织吧。大难来时，只有神佛才能保我们平安。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不就是图个平安健康吗？他们都很愿意退出。一次我去公园劝三退，我发现长凳子上只有一位老人，我很自然地就坐在老人身边。我说，大爷，你也是来散步的？老人说，我的腿脚不太好，得过脑血栓。我就告诉他，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别听电视上说的谎言，自焚是假的。然后我就给他办三退，并告诉他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老人连连点头，再看老人的脸上，豆大的泪珠掉了下来。我赶忙为老人擦泪，说，大爷，您怎么哭了？老人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是他生命的那面在激动，终于听到大法，得救了。有一次在医院劝三退，一位退休的阿姨，因为她是一位护士，我把宇宙的运行规律和新旧宇宙的更替，人为什么来到世上等，都讲给她听。最后我告诉她，不管你信什么，你都要无条件地同化宇宙真善人大法。她边听边哭，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想哭。是啊，人明白的那面因为生命得救而喜极而泣。现在的人对一切都怀疑，不相信别人，有些人不太容易讲通，但还是有希望的。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很多正式法的事不是没有办法，再难都有你们走的路，尽管那个路比较窄一些，必须得走正，稍微差一点，不正一点都不行，但是呢，你们还是有路。一次我送给一个卖水果的人一盘神韵光盘，第一次送给他，他拿到手里看看，说他家没有 DVD。 我收回光盘，接着说道，阿妹，我可不是发广告啊，你看街上的人很多，我为什么就给你呢？ 因为一看你就是善良人。这光盘不仅仅是一台晚会，更重要的是它的内涵很丰富啊。人们看完后真能起到净化心灵的作用，能把我们封存已久的善念打开，能唤醒人们的良知，能让我们知道人活着的真正意义。这时他又伸手接光盘，仔细地看看光盘，沉思了一会儿，谁知他又还给了我。我很严肃地看了他一眼，同时检查自己的心态，告诉自己放下人心，对他一定要善，因为没有善就更谈不上慈悲了。我稳了稳心，又一次耐心地对他说，妹呀，我不强迫你留下，但我想告诉你，以后如果遇到有人再送你神韵光盘，请你一定留下呀。我师父说了，谁看神韵谁得救。他听后马上爽快地说，给我吧大姐，我一定看。就这样第三次他终于收下了神韵光盘。救一个人真是不容易啊，有一点人心出来都是救人的阻碍，如果稍微不注意就会失去救人的机会。我在路上遇到年轻人，我就会说，小伙子你是大学生吧，有的说是，有的说曾经是过，我就送给他上网软件翻墙小光盘，他们一看都懂，也很愿意要。我就告诉他们，这里可以通过互联网看中国禁文，可以畅游全球，了解真相是我们的权利。他们都说现在的新闻真的太少了。我接着说，没错，某某党就喜欢搞假恶斗啊。我们当场就可以做个试验，你往我的手机里发个短信，真善人好，你的手机会显示发送成功，可是我这里根本就接不到。你发假恶斗给我，那我保证能接到。某某党什么样不就很清楚了吗？当场就试验，当场就有效果。接着就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以真善人为标准做人，正好与假恶斗冲突，所以某某党才疯狂地反对真善人。可是邪不压正啊，人不知天治啊，你是党团队，赶快退出他的邪恶组织吧，只有三退才能保平安呐。用小名化名都有效，在心里想不要这个组织，神佛就会保护我们平安的。因为我们加入他的组织的时候曾经举手宣誓把命献给他，这可是个毒誓，必须解除这个毒誓。我们就是从无神论的组织中跳出来了，解脱了，神佛就会保护我们平安。路上遇到的残疾人、政府高官、大学生、外来的打工者、部队干部、清洁工人、园林绿化工人、中小学生、商场服务员，我都给他们讲真相，全三退。我平时很注意收集百姓民生新闻、寓言故事，如上帝三次派人救牧师、农夫和学者的故事、红眼石狮的故事、济公抢亲、基督徒300年被迫害等等，多掌握一些哲理性的故事，有时也能穿插进去，起到很好的效果。讲真相时就针对世人心结讲个小故事，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真是小故事大作用。上公交车习惯找两个人的座位，这样便于讲真相。有一次正好碰到一位深明事理的老人，我很自然地说，您好，相遇就是缘分啊。我紧接着就给他讲，社会现在道德一日千里地往下滑，现在的世人只认识钱都不认爹了，这样的世道啊，人们不讲孝敬老人了，传统的东西都变得一钱不值了，人们哪里还相信善恶有报啊。老人连连点头说，没错没错。我说，这都是中共的无神论害人呐。我又讲了三退和藏字石，老人听了很快答应三退，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又告诉他给家人三退的方法。他说，你们法轮功队伍的人还很多呢。我说，当然了，全世界都红传法轮佛法，唯独中共不让。等到要下车的时候，老人说，没听够，还想多听点儿。我就跟着老人继续讲自焚伟案、 基督徒被迫害，还有大海啸等等，直到老人到达目的地。到商场购物的主要目的就是能碰到很多人，都是讲真相的对象。有一次，我有意要花真相币并讲真相，就对服务员说，我的钱都是1元的，而且还是带字的，你收不收啊？他说，啊，我知道了，可以的。我微笑地跟收银员说，都是1元的，你看着我数钱，一共47元。我递给那个收银员，他接过去就直接放在钱盒子里。哦，他真听我的话了。我心里说，谢谢师傅。回过来，我就给两个服务员全做了3退，给他们护身符和真相光盘。四，故乡救人。G20刚开始时，给家乡人传递真相，怕心很重。我清楚地记得，我去邮局寄真相信，那时的邮信筒是挂式的。我正在往信筒里放信，刚放完，回头的时候，旁边停了一辆押运车，两个保安端着枪正对着我的背后，我差点没被吓昏过去。那时觉得周围都是邪恶在看着，真的怕心很重。当时也不懂发正念，就是一个心思，我们农村的家乡人就是为了今天能通过我才能知道大法真相，否则全都受谎言蒙蔽了，将来都被淘汰掉，我怎么能无动于衷啊？于是我就到批发市场买来了6-7件毛衣，大概20元左右，给远方的姨妈、自己的叔叔、大爷、表兄、表妹邮寄过去，里面夹着真相光盘，心想他们看到就一定能有救了。就是因为心怀救人的正念，邮局的工作人员还用手捏一捏，然后还要用线缝上布口袋，就真的邮寄过去了。近几年我每次回老家都带各式各样的不同的真相资料，有条幅、各种内容不同的不干胶、小册子、真相信、光盘、护身符等。冬天雪很大，不干胶刚撕下背面的纸就冻了，我就用大量的胶水，晚上让外甥女陪我出去贴真相，告诉家人谁支持大法谁得大福报，家人都明真相了，很愿意配合。去弟弟家，弟弟说，姐姐多给我点小册子，给我们开出租车的人每人发一个。我弟家开个小旅店，我带了一些真相准备上旅店发。弟弟说，他们都是外地人，有的说话听不懂，我就替你发给他们吧。前几次回老家都以发真相为主，随着学法的深入，对救人的法理也提高了认识，怕心也渐渐的少了。今年暑假我回老家，照样带了丰富多彩的真相资料。临走那天晚上，住在同修家，听同修说，现在火车站检查很严，他劝我这次回家不要带资料了，火车上也别讲真相了。我说，那好吧。过了一会儿，我知道不对了，就立刻向内找，原来是冲着我的怕心来。我想到师父在《经济要旨二·心自明》中说的，能行不行见真相。于是我决定照样带资料，我把不干胶、酒瓶和自焚小光盘带身上，穿了一件宽松的衣服，条幅放在背包里，第二天就出发了。到了火车站，果真如同修说的那样，入口有6-7个警察，除了安检外，还像机场安检一样，用一个东西在身前身后的划了几下。我这时没有怕，一路上就不断地念，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我先取票，3-5分钟的时间来到入口，刚才的6-7个警察神奇般的不见了，剩下的2个安检人员根本就不看我。我在师父的呵护下进到候车室，心里不断地说，谢谢师父。到了老家，外甥女陪我走了一村又一村，在路上我们就挂条幅，到村里就贴不干胶，大桥头、学校门口、市场大墙等处都贴上了不干胶真相。白天我就到集市上劝3退，见一个退一个。我们村好像党员没几个，一位80多岁的王姓党员也3退了，还说回去好好看看酒瓶。 这个老人曾经很能欺负穷人，还坏过我们家呢。不过师父说，特务都渡，我们怎能记人之过呢？救人是没有任何条件的。还有一个曾经是村里的领导，经常欺负我们家，后来他遭恶报，失去了一只手。我看到他也给他退了。只要看到的人都同意三退。我带来3000元的真相币，都是连号的新钱。他们看到了上面的法轮大法好，都很珍惜，说留着不能花。看到我小学的校长也给他三退了，还给他护身符和9瓶光盘。五，结语。在救人的过程中，就是修自己的过程，也是不断成熟的过程。刚开始讲真相的时候，我是先看这个人面善，就试探着以第三者的身份讲。如果这个人比较认同大法，我就再告诉他我是修大法的，还不能堂堂正正的救人，还在挑选着，看谁行谁不行。我知道这样做不对，因为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过，渡人就是渡人，挑选不是慈悲。后来随着对法理认识的逐步深入，我在面对面讲真相时，怕心少了，心胸更大，慈悲随着怕心和情的放下渐渐地出来了。心里想着，还没被救的人在悬崖边缘，我就是要救他们呀。其实真正救人的是师父，是大法，我们只是按照师父的要求把真相告诉世人。在讲真相中，我也体会到佛法的宏恩浩荡，世人经常听得泪流满面，他们感受到的是大法的慈悲，毫无一丝未及的善念。我一定会抓紧最后的时间救度更多的人，在此感谢师尊的一路呵护。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宽容大度走向觉悟。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在修炼中给我体会最深的是宽容，宽容能够消除间隔，宽容能做好协调工作，宽容能使不正的因素和邪恶解体。说白了，宽容是境界，是慈悲的体现，也是大觉者的风范，更是大法弟子应该具备的胸怀。所以在实践中，我就尽量的用宽容来对待他人，不断修正自己。下面从三个方面谈一下自己的体会。第一部分，受冤枉是好事。修炼之前，我是一个宁叫身子受苦，不让脸上受热的人，爱面子的心特强，无论干什么活和做什么事都得要个样，唯恐干不好，怕被别人说三道四，面子过不去。所以无论在孩提时、上学时、参加工作和为人处事都是如此。可以说，在当常人这大半生中，都是在赞扬声中走过来的。至于说自己被栽赃冤枉，那就更受不了了。我是当地负责购买设备耗材的协调人，自从我弟开始大量做神运光碟以来，经我手花出的资金每年都有10几万元。可是有一次，一位同修在某一件事情上与协调人发生了矛盾，过不去关，把我给说上了，当着另一位同修说我是当地最大的蛀虫，还说我的孙子去世是因为我花大法资金遭报了。我当时听到后，那种愤慨、激动、委屈的情绪简直无法形容和控制，当时就想找他算账，跟他起誓发愿做对证去。如果我花了大法资金，我就遭天打雷劈；如果我没花大法资金，你栽赃陷害就得如何如何。后来经同修的劝解，气当时是消了，可还是耿耿于怀。 打那以后就不想接触和看到那个同修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一想起这件事，心里就堵得慌，感到委屈。自己节省下的资金不时地往大法项目上填补，邪恶疯狂迫害下，自己冒着危险证实法，还被诬陷冤枉，真的是心里难平。当我学法学到曼哈顿讲法时，师父说，有的人总是强调自己对，你对了，你没错，又怎么样呢？是在法上提高了吗？用人心强调对错，这本身就是错的，因为你是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你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要求别人。在神来看，一个修炼人在世间，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面对再大的委屈，都能够很坦然地对待，都能够心不动，都不为自己找借口。有很多事情甚至于你不需要争辩，因为在你修炼这条路上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也许相互说话中触动你的，也许和你发生矛盾有利害关系的这个因素就是师父弄来的，也许他说的那句话非常刺激你，点到了你的痛处，你才感觉到刺激，也许真的冤枉了你，可是那句话并不一定是他说的，也许是我说的。那个时候我就要看你怎么对待这些事，那时候你撞他，其实你等于是在撞我。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东西我可以给你们统统都拿下去，但是养成的习惯你们一定得去，一定得去，一定得去。这时自己才觉醒，认识到这是师父点化我向内找啊，这事是针对我哪颗心来的。经过反思向内找，惊出一身冷汗，竟然找出那么一大堆执着，爱面子心、求名心、怕被别人冤枉的心、抱怨心、妒忌心、强调自我的心等等，归结起来还是心胸狭窄，不能包容同修，慈悲善心没修出来，也就是说自己的容量该加大了，心性境界应该提高了。海纳百川，以容为大，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这常人也能做到。你对我不好，我还能无怨无求地为你好，才是修炼人的境界。这时我才认识到受冤枉是好事，当我的心性观念转变之后，真的是另一番景象，心清气爽，柳暗花明。后来我发自内心的感谢这位同修帮我提高了心性，就主动接触这位同修，和往日没什么两样，自己就当没那码事儿一样。可是看得出来他在我面前很不自然，有一种内疚的感觉。后来我们之间合作还很好，通过这件事使我体会到宽容能化解矛盾，宽容是善的体现，宽容是慈悲的胸怀，宽容大度是走向觉悟的心境，是师父的大法解开了我的困惑和心结。面对纷繁事项，面对委屈不公，我能否以慈悲宽容的胸怀对待，是我修炼的严峻课题。我要向师父，向曾对我寄予无限希望的无量众生交一份满意的答卷。第二部分，了却人情，善待众生。在修炼之前，在生活中和工作中难免结下一些冤怨，有时想起来不时的也在汹涌翻腾，在讲真相救人中有时也有分别心，但一想起师父的法，就打消了选择的念头和不善的想法，宽容大度慈悲油然而生。记得25年前一个常人，现在在协党的司法部门工作，这人的品行不好，在某件事情上曾经诬陷敲诈过我，在常任时一想起他我就恨之入骨，修炼后这十多年来把这个事几乎都忘到脑后了。可是前年一位同修拿来我们当地司法部门的十几个人名单及电话号码，让我给发到明慧网上，叫海外大法弟子用电话给他们讲真相做三推。可我当时第一眼就看到那个曾经诬陷敲诈过我的那个人的名字，心里仍旧难受，不想发他的名字。我想到师父的话，渡人就是渡人，挑选不是慈悲。见师父经文，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 这下又把我警醒，我怎么和常人一般见识呢？过去的恩怨都是轮回报应，有可能是我哪是欠他的，或者是伤害过他，这事还他了，了结了，应该感谢他才是，说不定我们之间还有大缘分呢。如果是这样，岂不是更应该救度他吗？想到这里，慈悲宽容的心就出来了，当即就把他的名字和电话号码一同发往明慧。此时的心境又是一种欢快和欣慰。还有两位世人，在常人时都曾经一起在领导岗位上共过事，他俩都曾经在名利地位上伤害过我，为了他们的既得利益，变着法的把我调离或整我，都是不择手段。那时有许多好友和知己都气不过的给我出主意，叫我反过来想办法制止他们。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就把这些事给搁下了。修炼大法后，这些事也都不想他了。近几年我一直在寻找那些曾经与我相处和一起工作过的老同事，包括那两个伤害过我的人。为了拉近距离，有时还买点水果去看望他们，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当我去看望伤害过我的人时，看到他们有一种难过的感觉，愧疚的感觉。通过相互接触和沟通，距离拉近了，间隔破除了，我的怨恨不知不觉的都一扫而光。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见师父经文精进要旨境界。个别人虽然没能三退得了，但也给以后救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决心有机会还得找他救他。近一段时间明显感觉自己心性在提高，身体被一股强大的能量包容着。宽容真是一种美好，它会给人真正幸福愉快的感觉。第三部分，慈悲心生，化解磨难。2012年10月末，我被国保大队伙同派出所绑架到当地洗脑班，610工作人员和协务的尤大找我谈话，利用不实之词污蔑诽谤大法和侮辱大法学院的人格，除了吃饭睡觉，整天就看污蔑大法的光盘和佛教那些东西，以达到转化学员的目的。特别是610头目天天找我谈话，早午晚有空就找我，引诱、欺骗、威胁、恐吓等各种手段逼迫转化，持续8天没能奏效。同时我也在发正念清除它背后的邪恶，但也效果不好。我正在找原因，为什么效果不好。这时610的头目又到我房间找我谈话，并且指着我的鼻子说，你们法轮功把我的照片满大街贴给我曝光，恨我整我，你说说反过来我不得狠点收拾你们吗？这时我方才清醒，问题的症结找到了。在我被绑架到洗脑班之前，正在写揭露当地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综合报道。在整理的过程中，看到大法弟子遭受恶警、拘留所、劳教所、监狱、洗脑班等的惨无人道的酷刑迫害，触景生情，动了人念。特别是对610头目更是恨上加恨，甚至看到他气就不打一处来。之所以被绑架，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师父说，人体只要是有气，这个人就是在祛病健身这一层次中，所以还不算是个练功人。人只要有气在，说明这个人还没有达到身体的高度进化，就是有病气的，这是肯定的。见转法轮，气与气之间没有制约作用。见转法轮。这时我悟道，怪不得他对我那么凶恶，耿耿于怀，穷追不舍呢，原来是我的气恨心和妒忌心导致的。这个头目虽然穷凶极恶，但他也是个人，他是被邪党邪灵控制才显得那么凶恶，其实他本身也是被迫害者，是个多么可怜的生命啊。当我的观念一转，不再恨他了，清除他背后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时，他的态度突然就变了，立即到我的监室说，某某某，你不是不转化吗？我再也不找你谈了。打那天开始真的不找我了。当地洗脑班拿我没有办法了，他们就将我送到省城洗脑班，到那里邪恶又进一步升级迫害，十来个从劳教所、监狱出来邪恶的犹大轮番上阵洗脑迫害，威胁、 恐吓、罚站、不让睡觉、长时间强行看污蔑大法的光碟等。这期间，我虽然天天背法和发正念，可还是效果不好。这时我又向内找，发现自己在内心深处还是有气恨、争斗和看不上、瞧不起他们的心，还有一点微妙的怕心。又往深挖，怕是思，无思才无畏。这时我又想起师父讲的，但是我想法大，宇宙大法嘛，能够化解一切，只要敞开心扉，只要能够宽容，我想什么都能够改变。见师父经文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经过背法发正念，清除不好的思想和执着，求师父加持，宽容善念油然而生。真的在看这些人太可怜了，心里在替他们的众生流泪。经过几天之后，对我的迫害形势急转直下，就变了样。在后期洗脑班解体前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无论是狱警、协务人员以及看护人员，没人管我了。可那些被所谓转化的学员，临回家那天，邪恶都不放过他们。最后狱警主动到我的房间听真相，并且朝我要师父交工录像光盘，还告诉我聂江和他们只被所谓转化的一起释放回家。省610主任在洗脑班解体前找我们没转化的几位大法弟子到一起说，你们也可以切磋一下感想。当然我们几位也都心照不宣，此时无声胜有声。特别是他在单独找我谈话时，用商量的口吻说，你就不能灵活一点吗？先表个态，不练了回家再练，谁知道啊。我说，法轮功讲真善忍，首先应该做到的是真，怎么能说假话呢？接着话茬，我就给他讲起了真相。虽然没能使他三退，但看得出来他已经明白了真相。最后他唉声叹气地说了一句，真拿你没办法，你感觉好你回家自己在家练吧。这其中使我体悟到师父讲的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见师父经文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的深层内涵。同时也感悟到，作为一个修炼人，能够修出宽容大度、慈悲为怀的心态与境界，就能解体邪恶，就能化解磨难。更使我体悟到师尊的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见《红银二法正乾坤》的伟大境界与内涵，真是无以言表。此时我才真正的领悟到，是师父博大法理引领我化解了磨难。我决心用宽容心去善待自己的亲人、朋友、同事、相识与不相识的人，曾经伤害过我的人，乃至曾经迫害过我的人，宽容善待身边的每一个生命，用心去救他们，珍惜时间，珍惜缘分。最后用我的一首不成诗的几句话来鞭策自己，真正达到觉者的宽容境界。古人宽容名世传，海阔有容纳百川，韩信容忍胯下辱，宰相肚内能撑船。法徒修炼境界高，包容大度甭计较，冤枉伤害心平静，无怨无恨乐逍遥。觉者宽容好苍穹，念在方外慈悲宏，无私无我且无敌，层层天宇纳胸中。如有不妥，敬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各位同修，这期的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